和你一起共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重播的喝吧葡萄酒。和你一起共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重播的喝吧葡萄酒。为什么要重播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去意大利啦，所以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录了哈。那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呢，因为是去意大利呢，所以我们也翻了一下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些意大利产区有趣的故事。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呢，我们会选我们其中的一集，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意大利的故事，来跟大家聊聊看，怕你们太想我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葡萄酒了。
好，
今天葡萄酒是我来讲了，
我要放空了
放了空。没有，我们尝试在改善各种讲葡萄酒的方式，好不
好
我们现在讲葡萄酒开始慢慢从人来做切入。
嗯，
因为最近听了很多时间的女儿
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这时间的女儿这个 podcast， Hazel 她讲历史讲得非常的精彩。
对，
就也跟大家学习啊。所以我们尝试用人的角度来讲葡萄酒，因为我觉得发现大家讲葡萄酒很多都会讲品种啊，
对啊，
产区啊，
对啊，
知识啊，
对啊，
讲到后面都很像在上课，对吧？啊，上课就来上我的实体课，
好，
啊 ，podcast 我们讲轻松的，这样子，好不好？
好 ，OK。
好，我们今天上一集我们聊那个时代革命嘛，对不对？
对。
那时代革命，我们聊到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
对，
就是人们在做行为的时候，他很常会去看别人的行动作为参考点。有人动了，我再动。
嗯，
好，那
等下米尔格伦实验讲的是从众吗？
他讲的是威权服从。
对啊，他讲的是服从。
我们讲的是从众，就是他有一些行为，就是在那个心理学实验当中，如果有人先反抗，你还记得我们讲到吗？就是如果是一群人一起来按那个电极的实验，
对对对，
只要有人开始拒绝继续按下去的话，其他人也会跟进。
嗯，
这几率会提高嘛？
嗯，
就从众的效应这样子。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谁要来当第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呢？
通常就是比较冲的啊，冲组，像你啊，
比较冲组嘛，
你啊，
比较容易反抗嘛，
你就是啊，对啊，
其实几率上还是有的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人呢，就是在意大利葡萄酒界里面第一个敢勇于与众不同的人，
也是个冲组。
他不能算冲组，听完来说你觉得他冲是有其他原因的。
好，
他的与生俱来，不是，就是他的天生的环境让他的一个叛逆的个性呢，彻底改变葡萄酒意大利葡萄酒的历史。
哦，谁？
这个人叫马利欧。
马利欧，
噔噔噔噔噔噔，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却叫Mario 一样。
马利欧，
他是马利欧侯爵。
哦，好，
为什么他叫侯爵？
侯爵什么公伯侯
公爵
公子？哎，我不太会背。
就是一个，就是
反正侯是其中一个嘛。
就是一个爵位啊，那爵位基本上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权利，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荣耀，
荣耀。
对，
哦，对。那这个我们故事这个主人公呢，马利欧侯爵呢，叫马利欧。哦，
对，
马利欧他所属的家族是在意大利北部算是一个大家族。
哦，哎，我补充一下，他是公侯伯子男，所以他只排名第二。哎，
就是
侯爵是排第二，
就是，嘛，
就是。对，就蛮厉害的啊。 OK，
那这个马利欧所属的这个家族在意大利北部，
嗯，
然后这算是历史蛮悠久的，大概从中世纪开始就是当地的望族。
嗯，
所以现在我们谈到这个马利欧侯爵，基本上他就是世袭他的祖先下来的爵位。
爵位好像多半是可以传习的。
我现在讲这个并不是古人哦，大概就是二十世纪左右的人哦。
哦，
就是1900年代的人。
哦哦哦哦，
不是古人。哦哦，大概就是50-60年前的人。
哦，我知道你说不是中世纪欧洲这样子。
他是中世纪以来这个家族就在那边算是一个蛮大的家族，这个马利欧家族。
嗯，
那我们这一集这个主角马利欧呢，他是典型的富二代。
哦，
家里有钱。
嗯，
然后书都随便念念，你知道吗？那种公子哥，你知道吗？也许可能上大学就开 Porsche 去学校上课那种感觉，有没有？家里很有钱，
嗯，
但那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夸张了，
嗯，
然后就四处游山玩水的类型这样子。嗯，但你知道这种公子哥呢，他去别人家里玩呢，
带礼品，
不是就很常会喝到人家的什么厉害的酒
哦？
公子哥有钱嘛，
是是 是，
这大概是在192030年代左右的事情。嗯，那在当年的意大利，当意大利现在是全世界一个非常有葡萄酒酿酒历史的国家，嗯，是更超过法国，因为葡萄酒的酿造的传递的路线图其实是先到意大利才往法国那边来前进，所以意大利有更长的酿酒历史。但是意大利呢，长期人不讲究葡萄酒，嗯，他们认为葡萄酒是一个日常的餐酒，我们到处都在种嘛，嗯，从意大利从北部到南部全部都在种，不像法国，嗯，法国就有几个大的产区，八大产区九大产区，嗯，意大利是全部都产区，哦，整个长条意大利上全部都产区，
就很普遍，这样
非常非常普遍，嗯，所以他们当时意大利人认为葡萄酒就是一种日常餐酒，干嘛那么讲究干嘛的，
对，
他们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传统，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就跟泡菜一样，嗯，每个家里面每个人不同的酿法，
对对对对，
啊，我阿公说这样说对就对嘛，嗯，啊，我喜欢这样酿这样酿嘛，嗯，所以整体来说它的酒质是非常粗糙的，嗯，而且它的水准都没办法控管，嗯，譬如说哎，我这个酒庄我这个今年酿，有时候哎，那个红酒突然有一点点气泡，啊，有气泡有气泡啊，然后有时候很酸，酸的跟醋一样，就这样了，反正就日常喝嘛，嗯，那但玛丽又不一样啊，因为他是侯爵，所以他就有很多这种哎比较有钱人的朋友。那小时候呢，有一次他跟着大人去一个公爵的家里玩，嗯，好，家里玩的时候呢，公爵就拿他自己家酿的酒出来给大家喝，嗯，那玛丽又好奇之下还跑去闻了一下，就发现哎，这个葡萄酒有一些花香、果香，嗯，还有一些烘烤啊、松露之类的香气，就觉得，哎，小时候
玛丽又很会闻欸，
小时候觉得哦，印象深刻，嗯，哦，还有一些薄荷的味道这样子，嗯，但他当时呢大概只有浅尝而已，因为当年他只有14岁，嗯，大人不准他喝酒，
欸，他们有在 care 这个事情吗？我看他们很多西方世界的就是小时候从很小很小就开始喝，
来你几岁，
对啊，就当饮料，
但这是根据他本人的自述啦，哦，好，对，但是他当时在那个公爵家中呢，闻到这个这一支葡萄酒的香气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嗯，改变他的一辈子，
这么夸张。
十年之后呢，玛丽又出社会长大了，
等一下插播，知道这支酒是什么酒吗？
哎，等我，你先不要抱我雷，哦，好不好，好，这是跟他这有关的，
好，
十年之后他出社会了，长大了，二十几岁，嗯，但你知道那种公子哥，你知道家里有钱，基本上你不太需要做什么工作，嗯，好，啊，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工作，
继续开 POSH，
他就是没什么也不知道要干嘛这样子，嗯，但是他小时候闻到这支酒的香气就一直缠绕在他心中念念不忘，嗯，就长大之后继续到处开趴玩耍。有一次他有一机会喝到一瓶1920年的 Chateau Margaux， 就是马哥堡，嗯，波尔多的五大酒庄之一，嗯，就会发现哎，哇塞，现在可以喝了吗，嗯，就是酒的香气跟他小时候记忆那香气一样，欸，
他还记得，欸，
但是当时那是意大利公爵的私酿的酒，嗯，然后这次是 Chateau Margaux 的酒，欸，
好，所以
然后就说哎，那这个我这个记忆中酿的酒，可能记忆中的这个香气的酒，可能也许可以，也许可以，我来酿酿看，
有机会复制出来，
就来酿，所以开始说，嗯，好，那我就来酿酒好了，嗯，好，就开启他的酿酒之路了，嗯，好，第一个他就先分析这个马哥堡的品种，嗯，那马哥堡大家知道是波尔多左岸的名庄嘛，
对，
那波尔多左岸它就有很多大颗的历史，嗯，我们过去 podcast 都是有讲过，因为有很大颗的历史，所以它可以让这个色深味浓这个 Cabernet Sauvignon，嗯，就是卡本内苏维浓这个葡萄有更多成熟的机会，嗯，因为白天会吸热嘛，历史晚上会释放出热能，你的葡萄就有更多机会可以成熟，嗯，那 Chateau Margaux 呢，它每一个年份，哦，我们知道波尔多是调配嘛，就不同的葡萄品种去做调配，嗯，Margaux 它每一年调配的比例 Cabernet Sauvignon 都在 80% 以上，嗯，也就是梅洛大概占了10%左右，嗯哦嗯，所以也就是说 Chateau Margaux 它其实最主要的香气特色是来自于卡本内苏维浓，是非常重要的，嗯，那代表说这个品种可能跟它记忆的风味道有关嘛，对吧，嗯，好，先去弄一点卡本内苏维浓来种，嗯，大家种在哪，
意大利啊，
好，哦，就意大利，对，种意大利没错，啊，
种老家北部，
但他那个时候他刚结婚，嗯，然后老婆嫁来的嫁妆呢刚好有一个小块的葡萄园，
对，等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是侯爵的家人，哦，贵族就是比较有钱人的家里，
我想说谁嫁妆会有
老婆嫁妆刚好有葡萄园，
好，
他说好，那好，那在那边种好了，刚刚好的，哦，
那老婆嫁妆在哪，这葡萄园
也在那一区，在意大利中部，哦，我们现在讲的就在意大利中部，哦，然后呢他现在在一个地方叫做 教又在一个叫托斯卡尼的地方，在意大利总部、哦、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嗯、对对对，
意大利总部。然后呢就他就照他书上的学到的讲法开始弄啊，什么啊法国怎么剪枝啊就剪啊、哦嗯、啊没有素材，没有找不到素材就就地取材。譬如说当时当地的橡木桶多半产自南斯拉夫，
哦、
那法国的橡木桶就在、嗯、就法国的葡萄酒就用法国橡木桶嘛，
对
啊，你这边没有法国橡木桶怎么办、啊、就先用南斯拉夫的、啊
夫嗯、
那当时意大利的葡萄酒都喜欢用大的橡木桶去做培养、嗯、其实也不是培养就是储存五六百公升，他发他查出发现哦波尔多都是220几公升的，那我也小的
比较小的、嗯、
那我也把它弄成小的橡木桶，然后就来酿，就第一个年份生产出来是600瓶，然后刚酿完的时候呢、嗯，连他的家人都不愿意喝，因为太难喝，单宁很涩、嗯、很难喝、嗯、超级难喝、嗯哦、那家人就劝他说哎、欸，那你不要再搞你不要再搞东搞西了啦，
还是去撞香菇
好好，那个地对那个地就拿来种种草养养马，搞不好比较实际、嗯哦、卖过剩啊、哦、卖过剩啊、哦、但他觉得说哎、欸，不行啊，这个那个不然我没就提不起他的兴致，你知道有钱人就是这样
怎么样？越难的事越要克服吗？
但是因为他不愁吃穿嘛，理论上嘛、嗯，基本上就是他想做干嘛就干嘛、嗯。但是问题是他最缺乏的就是找到对他有热情的事物。
对，
好、哦，但还是想要继续酿酒，怎么办？他想说啊，那失败怎么办？那如果既然要做这种纯正的波尔多葡萄酒，那就玩更彻底一点好了。
怎
么玩呢？
去波尔多，
卡本内当时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嘛，他说那我就去来弄一个。厉害的波尔多的卡本内的总可以了吧、嗯、当时呢他喜欢玩赛车、嗯、然后赛车场上认识一个人刚好叫做罗斯柴尔德、
欸欸、
这个人全名叫保隆菲利普罗斯柴尔德、
欸、这个
请想就我们谈木桶堡那一集酒标那一集，也就是说他这个赛车场认识个同号叫就是保隆菲利普罗斯柴尔德，就是
侯爵随便认识的朋友都这么厉害、啊嗯、
可以理解吧，可以理解吧、哦、就是这个等级的好不好、
okay
哦、然后就是刚好这是木桶堡的主人，然后就跟他讨一些这个哎、嗯欸，你们木桶堡那个卡本内
来一点
好好来一点好不好，就是来一点那个
接枝，直接剪枝是不是，
对，剪枝、
哦、那 我有点好奇，就是我们一般理解说种葡萄这件事情啊，它不是应该是葡萄籽把它种在土里，
不是不是，因为因为你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基因变异的机会会提高、
哦、
就是说你可能是原本是好的品种，但是你经过这样的方式去你用它的籽去种，那它的儿子跟爸爸一定会长有点不一样、
对、
哦、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就用剪枝的方式，就把它剪了直接来插、
嗯
哦、那这样比较准，因为你剪了直接插跟原本的是一
样
的，这样也可以，是一样的、
嗯、
是一样的、哦哦，
就确保它是
不要基因变异，
同一株就对
了，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个玩戏可以玩到很多啦，就是像我们现在理解的卡本内苏维农只是一种品种、啊、
嗯，
但事实上在法国或者很多地方卡本内苏维农有很多不同的分系，
嗯，
有的卡本内苏维农比较会长，有的卡本内苏维农比较不会长，
嗯，
有的卡本内苏维农有比较不一样的味道，
嗯嗯嗯，
对不 对, 對，然后所以葡萄种植学家都会去找哪一种卡本内苏维农是最好的，
嗯，
对对，这个关系还有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主要的二三十种品种是他们对消费者说话的一种方式、嗯、但事实上有很多种细的更细的做法、嗯、这样子，对不对，好，
所以回到这个马利欧，他跟
马利欧他跟这个柴
尔德家族
讨到了木桶堡的这个纯正的波尔多卡本内的接枝，
嗯，
然后呢他想说哎，那你现在波尔多就是有大颗粒石嘛，那我也来找这样的地方、
哦、我以为他要木桶堡再分一些粒石给他、
哦、
我想说你这得寸进尺，
那你就直接去买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说他是在他刚刚老婆送他这个葡萄园呢找到一个地方面向东北，
嗯，
然后有点像波尔多主办那种很大颗的碎石地，
嗯，
就在那边种，
嗯、
哦、然后再来呢他橡木桶就全部换成法国产的小橡木桶，
嗯，
哦，全面法国化，想说这样来重新种了、
嗯嗯嗯、
那这个碎石地呢在意大利有一个称呼叫西施加雅，
西施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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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施加雅，就是小石头碎石地的意思，
呵呵呵、
哦、就是说意大利文这样子，呵呵、哦、然后就在那边种了、哦、就一开始酿出来就还是不好喝，
为什么啊，
就对他，所以他也搞不太清楚啊、
嗯、
因为他当时还很生气、
嗯、
他说我已经看这么
木桶堡是不是乱给我，
他觉得我看这么多书了都照法国的标准都做那么多事情，就问我做的还是难喝，
会不会其实就是不应该照法国标准呢，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好吗，他就有点生气，就心灰意冷又生气，
好，
然后觉得搞不懂啊，算了，就不敢再试了啦、啊、反正酿出来都被家人笑嘛，都不喝，他就放在酒窖里面都不管了，就跑去玩别的事情了，这样子
玩沙、
啊、那一年是1945年，
嗯，
好、啊，那结果呢15年之后，就1960年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想到说，诶，当年我现在酒窖里面有放100只，都还没人喝，当年酿完了就放了，不喝嘛、
哦、诶，天啊，这个时候他年纪也有一点了吧，
这时候大概就是40多吧，四十、
哦、
多岁、
okay、
四五十岁、四五、嗯、
中年了呢，
对，然后想到说
事业未成，
想说啊，他不需要什么事业侯爵嘛然后想说，诶，那来开一瓶喝喝看好了，15年之后，
嗯，
就发现，诶，变好喝了，
诶，
变好喝了，
成年之后，
而且还有一些他小时候尝过的风味、
哦、
所以你刚刚可以发现，其实他当年尝过的风味其实是带有一些老酒的味道，
嗯、
哦、，OK， 然后他就开始一点点品尝，诶，再过5年不错，诶，越来越好喝，诶、
嗯嗯、
然后开始就开始可以分送一点给朋友，好、哦，就没想到开始大获好评，好、
哦
哦、开始大获好评。那
他看的书是不是都没有人告诉他要陈年一下？
应该是说，我觉得葡萄酒的酿造过程，当时你有经过陈年，当然会有不同的风味，但没有人可以说得准啦。
嗯，
哦 ，OK。然后呢，他这瓶酒呢，取的名字就叫西施加雅。
西施加雅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碎石地、嗯、意大利人称呼那个碎石地的名字，
嗯，
好，这瓶酒就叫西施加雅，
嗯，
好、哦，为了证明一下呢，这个西施就是你想象中那两个西施，
你说沉鱼落雁
东施效颦
西
施的西施、嗯、然后加是人土土那个加、
嗯、
雅是雅致的雅，
雅致就是亚洲的雅、哦、是
不
是
不是不是雅致
哦，雅致就是典雅的雅，
典雅的雅、哦、
西
施
加
雅，那、
嗯
啊、当时这个西施加雅又开始哎。欸，广受好评，都给他朋友喝嘛，
对，
慢慢分手给他朋友，那你想想看，一定就是在那种比较高档次的那个时尚圈啊，贵族圈里面流传有、
嗯嗯、
哦，这个玛丽欧酿这个很厉害，
酒不错、嗯、
酒不错，所以你大概只有你要是跟他有一些交情才有可能喝得到、
嗯、
因为量也不多嘛，
对、
哦、然后他开始15年之后，他开始喝觉得好喝，他就开始哎，就继续来做啊，继续来做、
嗯嗯
哦、
再等15年吗？
没有，他就继续开始来酿他的每年的酒了，
对，
但因为酒的品质实在太好了，于是他的朋友跟儿子劝他说：“哎，拿出来卖呀、啊
嗯！
这么优秀的酒，拿出来给大家卖。”
嗯，
那这时候又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出现，就是这是他的太太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妯娌吗？
小姨子
，小姨子嫁给这个托斯卡尼有一个600年历史的大家族，
嗯，
酿酒600年历史的大家族，这个家族叫安提诺里家族，
嗯，
好、
嗯
哦，安提诺里家族刚好嫁去这个。家族里面，然后家族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侄子啊、
嗯、
叫做皮耶诺、
嗯、
皮耶诺安提诺里皮耶诺、
嗯、
然后说哎，这个刚好你们这个家族也在酿酒嘛，啊，这个皮耶诺小侄子看起来蛮有兴趣的、
嗯、
那你侄子来帮我
一起来
处理这个酒，
嗯、
哦、于是这个皮耶诺呢就来帮忙这个玛丽欧做酿酒、
嗯、
然后帮他做贩售，
嗯，
这个皮耶诺其实真的蛮聪明的、哦、这皮耶诺对意大利也非常非常重要，但我们这一集不太会讲他的东西
哦，
他也蛮重要的。这皮耶诺呢、哦、他当时来帮玛丽欧来酿这个西施加雅的，
嗯，
他还进一步去波尔多找一个名教授，这个名教授你上一集有提到，
飞行酿酒师啊、哦、
不是，是飞行酿酒师的
老师哦，
对，就是
这什么现代酿
佩里诺、
哦、
对哈、
哦，现代酿酒
现代波尔多学派的这个名教授、嗯、他还去请教他，请他来担任顾问，
嗯嗯、哦、
然后呢结果到1968年的时候，这个西施加雅第一次开始公开贩售，
嗯，
而且为了打响第一炮呢，这玛丽欧心机很重，就1968年嘛，
嗯， 嗯，
他的1968年的葡萄酒呢并不是1968年的葡萄，他是挑了1966 1966 1967跟1968这4个年份最佳的版本 mix，
嗯，
成一个最棒的版本，生产了6000瓶，
嗯，
在第一年贩售，
嗯，
好、哦，但是因为西施加雅它所在这个托斯卡尼附近呢，其实是没有葡萄园的，只有他们家一家，就荒地啊，
嗯，
就是荒废的草莓园跟桃子园，
嗯，
只有他们家自己在种葡萄，
嗯，
好、哦，所以当时呢，他只能用这个最低等级的餐酒等级，就是这个餐酒。它只能标志成餐酒这个等级来贩售
哦，因为产区的关系，
因为产区的关系，好、嗯哦，那这个更有趣啦、啊、哈、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皮耶诺那个小侄子，
对，
小舅子，
嗯，
小舅子算小舅子，
算小舅子吗？
啊，
好，反正就是一个姻亲的亲戚。
姻亲的这个皮耶诺，他是一个600年酿酒历史大家族嘛。
对。
然后呢，这个小舅子看说，哎，这个做法好像不错呢。
嗯。
开始打破一些当地的做法呢，所以他回去也开始想要如法炮制
皮耶诺。
对。嗯、那我怎么炮制呢？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1968年，我们刚刚提到嘛，1960年代，那时候意大利刚打完二次世界大战。
嗯，
然后输了嘛，
嗯，
然后输了就是负债，因为你战争打完之后，你输了那一国就要赔很多钱这样子。那赔很多钱，意大利就想要振兴他的经济啊，
嗯、
就动脑筋到葡萄酒身上。
嗯，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意大利人酿葡萄酒是怎么样，我爱怎样怎样酿，
嗯，
都没在管嘛，都没在管，嗯、对哈。所以那时候意大利葡萄酒缺乏这种有系统的官方分级制度，它不像法国的时候，当时法国已经有 AOC 制度了，
嗯，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的产区。会规定你要种植的葡萄品种、产量、酿造方式都有各种限制，然后你做这样的限制之后，每一个区域的特色就会出来，就可以便于行销嘛。但意大利没有，所以意大利讲说，那既然法国做那么成功，那我也来搞一个好了。
嗯，
所以当时意大利推进一个叫做 DOC 制度，其实概念上跟法国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它只有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 DOC， 就是你要某个产区有不同规定的品种、规定的产量规范。你就会挂什么什么 DOC，
嗯，
比如说是吉昂底，就是吉昂底 DOC，
嗯，
好、哦，那如果你不是，你就是不照这个规定的话，你就只能挂餐酒，就是 VDP，
嗯，
啊、哦、VDT、
哦、VDT，
对你只能挂这个餐酒等级，
嗯，
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斯加亚，它所在的那个区域，基本上因为没有太多葡萄园，然后它只有它自己一家，所以而且你又是用你自己的葡萄。品种你不是用你是用卡本内苏维农嘛，
对，
它不是意大利的品种，
对，
所以你就只能挂 VDP 没问题、嗯、那这个皮耶诺呢，这个姻亲呢，他做的就比较有更有意义，是他觉得说哎、欸，我这个马利欧搞一个法国品种来，就酒质有大幅度的提升、
嗯、
那我们也来搞一下好了，于、嗯、是他怎么做呢，当时这个皮耶诺他所在的地区是奇阳地 Classico， 就是奇阳地这个地区，就是托斯卡尼这个大区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产区叫奇阳地，
嗯，
奇阳地里面有最厉害的一个产区叫奇阳地 Classico， 就是最、嗯、最早的奇阳地的所在的精华地段，
嗯嗯，
然后你当时是可以标成奇阳地 Classico 的 DOC 这个产区嘛、嗯、但是你要符合这样的标示，你必须符合意大利的官方规定，意大利当时的规定是什么，说第一个你必须要用 Sangiovese 这个品种酿造，就是意大利当地的品种、嗯、你一定要用、嗯、而且你每一瓶酒至少要添加 20% 的白葡萄，规定一定要、哦、就是当地的原生葡萄品种，
嗯，
但你有这么多规定，一定要我加这个一定要加那个，大家就觉得表现受到限制，
嗯，
那这个皮耶诺觉得哎、欸，这个马利欧做法不错，回家来复制，但我复制人跟你做法不一样，我把卡本内苏维农来加 Sangiovese 混在一起、嗯、就一个是意大利品种、嗯、一个是法国品种，
对，
把它混在一起，
对，
而且我主动降级，因为当时他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奇阳地 Classico， 他只要用 Sangiovese 加一些当地的白葡萄就可以标最好的这个产区的名字，
对， 对，
但是我现在用了卡本内苏维农，代表说我要降级，我要用餐酒等级来标，
对，
所以他主动降级，
那没关系吗，他觉得 OK
啊，他推出的这个葡萄品种叫做天纳，
天纳，
嗯，好，我是艺名啊，艺名、嗯、好，叫天纳、嗯、他也用了这样的做法，就是一半发啊。一半的法国一半意大利的葡萄品种混在一起，就来做这个天纳的葡萄品种，
嗯，
天纳的葡萄酒，结果呢卖超好，
比马利欧好，
跟马利欧推出这个西斯加亚一样好、
哦、
因为发现酒质有大幅度的提升、
嗯、
而且呢更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就是我就故意标最低等级，他只能标最低等级的餐酒，
对，
结果都比你的 DOC卖得更好，酒质更好，
嗯， 嗯，
那就是这样，意大利就是被政府被打脸打到爆，
真的、欸、真的、欸、
被打到爆，而且意大利人就是我就算酿我自己，我干个屁，我干什么 DOC、
啊、
我自己做我自己就好了嘛，
而且意大利也是一堆原生品种不是吗，
没错，
对、啊、
那就上市之后大获好评了，很多奇阳地酒庄发现哦原来可以这样搞，而且卖得好像不错，因为、
嗯、
又很挑衅，就标餐酒有没有，很挑衅、嗯、很反骨有没有，那我们也开始来仿效，就是大家通通不管 DOC 制度，全部都开始做自己的版本这样子，那因为这些餐酒的品质的价钱跟品质都比 DOC 的葡萄意大利葡萄酒来的高，所以大家都喝到都惊为天人，
嗯，
结果这个酒后来被一个很重要的人喝到，叫 Robert Park，
哦，评分的、那個、
他喝到的时候惊为天人，就说哇这些托斯卡尼的酒实在太好喝了， 应该叫做超级托斯卡尼亚
哦，最喜欢帮人家打分数。
没错，他就给他一个称号叫超级托斯卡尼。
哦，
没错，从此以后超级托斯卡尼变成一个风格。
哎，
在当地的风格就是大家都会开始用法国，其实是国际葡萄品种，法国葡萄品种来意大利当地酿酒。
嗯，
但因为由于意大利法规的关系，你不能标最高的 DOC， 我通通都标餐酒，通通都标最便宜的等级。
嗯，
我们卖都卖超好。
嗯，
然后这样意大利政府就是完全下不了台。
嗯，
因为你设一个分级，希望大家往 DOC 前进，就所有人都跟我玩，都要标餐酒，然后卖都超好，
啊、
那你就下不了台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些由马利欧跟这个皮耶诺带头这种反叛分子就兴起一阵风潮。那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时代背景，是当时意大利这个 DOC 制度规范其实有点松散。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几集有聊过葡萄酒产量的问题，忘记在哪一个葡萄品种聊过，就是葡萄酒的产量会受到一些限制，因为跟它的品质有关。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限制它的每公顷的产量的话，那对酒农来说，我只要有最大的量体来卖就好了嘛。我觉得疯狂种疯狂种，你最好冲乱生最好。像梅洛就很有这样的问题。
哦，
Sangiovese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好种，很容易一下就多产。
嗯，
但多产到一个程度，它的品质就会下降。
这听起来好像跟那个高丽菜就是
对对对对一样。
对，
所以 DOC 就要控管你的每公顷的产量。
对，
但它产量又规范的太宽松，所以变你有规范跟每罐差不了多少，因为它定了一个相当高的值，这样子哈。而且你这制度实施这么多年，你要再改很困难，所以就变成说你原本的 DOC 没有办法做出那种品质上的差异。
嗯，
那所以意大利怎么办呢？好，那我要下台阶，我就，那不然我这样子，我在 DOC 之上再设一个等级，叫 DOCG 等级，
哦，
更高的等级。
我以为他也要 Super DOG，
Super DOG， 对，这样
听起来蛮幽默，你不觉得吗？致敬
的太明显。
对啊，你来一个超级托斯卡尼，我是 Super DOG， 看谁比较强。
他在 DOC 等级上再设一个 DOCG 等级，然后有更严格的规范来制造差异。
嗯嗯嗯。好，
然后呢？但是你还是要解决这些托斯卡尼的叛乱分子啊，
对
啊，怎么办？他就在 DOC 跟 VDP 中间，
对，
再设一个等级叫地区餐酒，就是所谓的 IGT 等级。
嗯，
好，把这些叛乱分子归在这个就是比较厉害的餐酒啦，归，哦，到这个等级里面，
就是餐酒的高阶餐酒的
概念，高阶餐酒版的地区餐酒。
嗯，
哦，所以现在意大利的分级就分成四个等级，
哦，
就是所谓最低等级 VDT，
嗯 ，VDT，
再上来是 IGT，
就是超级托斯卡尼这群。
超级托斯卡尼所在的这个地区餐酒，
对对对，
再上去所谓的 DOC，
对，
再上去所谓的 DOCG，
哦，
好，哦，现在变成，okay，这个模式跟法国现在是一样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超级托斯卡尼那区叫什么 IGT， 也就是说 IGT 有可能比 DOC 来得好喝。嗯，
是，但是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理解的话，可能仅限于超级托斯卡尼这样的风格才有可能。
嗯，
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我们这题外话，就是在法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有很严格的法规产区标管理规定，
嗯，
但是如果我就是想要做不一样，我觉得我做得更屌，
嗯，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标所谓的 AOC， 你可能变成是就像 IGT 这样的等级是有可能的。
对，
而且事实上也有哦，譬如说像有一些南法的产区他就种黑皮诺。
哦，
南法其实是不能种黑皮诺的，
嗯，
他就种黑皮诺，
嗯，
然后我觉得我黑皮诺很屌，但是因为你不符合南法的产区规范，你就不能标南法所在那些 LC 的产区标志。
嗯，
哦，是有的。好，后来这个西施加雅就继续独领风骚啦，哦，就是越来越红嘛，
嗯，
就是贵族间常在喝的酒就现在开始对外贩售，然后酒评家也觉得非常非常好喝，
嗯，
就爆红这样子。哦，然后有很多不少著名的品酒师都认为这支西施加雅跟波尔多五大酒庄差不多水准。
哦，毕竟它同根生嘛。
同根生，哦，
对啊，合理啊。
然后在1978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叫 Decanter， 现在还在。哦，这个杂志呢在伦敦举办这个世界葡萄酒的盲品活动。
嗯，
就有五个评审把最高等级最高的评分给这支
西
施
加
雅。
嗯，
就是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嗯，
那我们刚刚提到西施加雅所在这个地区呢，其实是托斯卡尼其中一个地方叫伯格利。
嗯，
当时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只有他们家一家而已嘛，因为没有，就是荒地嘛。
嗯，
但是因为西施加雅变红之后呢，看来就有其他酒庄也要来这边买地来种葡萄。
嗯，
那其实买最多的是谁？就是这个皮耶诺家族啦。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小舅子，就在那边去买嘛。他最多，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人有来。
对，
就这个反叛势力越来越大。
对，
后来呢，后来意大利政府终于受不了了。
怎么样？
他就在1983年的时候呢，把这个伯格利独立成一个 DOC 产区。
1983哎，那蛮近的、啊。
对，就是这个产区叫伯格利 DOC， 就是帮你独立一个产区了、
哦，直接变 DOC 了。
原本是在托斯卡尼下西洋地旁边嘛，直接独立成一个 DOC。那、他就说，你现在这群人这么爱乱搞，然后就规定你意大利的 DOC 产区本来就是各地规范都各地规范都有一些意大利的葡萄品种。
对，
好、哦，他这个伯格利的 DOC 呢？规定你只能用非意大利的国际葡萄品种，比如说卡本内苏维农啊、卡本内弗朗、梅洛西哈，你只能用这种，最多用一个 Sangiovese，其他的意大利品种都不能用。
哦，既然你这么爱
用，通通给你用。
国外的就是、
哦、非意大利的国际品种才能来那边酿、哦，对哈、哦。那因为西斯加尔实在太红了，在2013年的时候、意大利政府干脆把西斯加尔这个酒庄所在的这个地方。独立成一个 DOC，
自己独立啊、哦，
叫做伯格利西斯加雅 DOC，
可以这样。
这个 DOC 只有他这家而已，
可以这样、哦。
然后规定你一定要80%的卡本内苏维农，
太扯了吧？他的规定其实也就是符合西斯加雅他们的做法这样而已啊。
没有，就把你分出去啊，因为当、哦、因为当地大家做这个超级托斯卡尼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用梅洛啊，用嘻哈啊这种来酿造这样子。
但我不懂，西斯加雅已经这么红了，他何必再帮他独立成一个？DOC
就是避免你来作乱了，好不好？就是通规矩规矩啊，规矩啊、
okay ，
对。所以你现在知道西斯加雅这个这支葡萄酒跟超级托斯卡尼的定义吧？
哦，但超级托斯卡尼它也不会在酒标上面标超级托斯卡尼啊。
不会，多半不会标，就是你要知道。但它其实翻成白话，所谓超级托斯卡尼，
对，
就是在意大利的地区，其实就这一区里面呢，你用。国际葡萄品种来酿成的混酿型的葡萄酒，
嗯，
而不是那种意大利原生型的葡萄品种，嗯、就大概像这个概念，
理解，
多半都很接近波尔多风格。
哦 ，OK，
好，这是主要的故事，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些八卦、嗯。
哦，什么八卦？
第一个八卦就是讲了这么多哦，你有记得西斯加雅的酒庄叫什么名字吗？
酒庄刚刚有讲吗？
没讲，
没讲。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西斯加雅这个酒庄叫做圣葛维多酒庄，
嗯，
好、
哦，很难记。
圣葛维多呢，就是酒庄里面有个小教堂，那个小教堂叫做葛维
多，
对哈、
哦哦，
这个教堂就有400年历史了，
嗯哼，
好、哦。但为什么我从头到尾只讲西斯加雅呢？
为什么？
因为这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它的酒比酒庄还有名的地方了。
哦，
就大家只记得西斯加雅，但都通常都不会记得这酒叫什么
名字。所以其实圣葛维多它还有很多款酒，不是只有西斯加雅，
它总共有三款酒、
哦、
三款酒。
但是因为西斯加雅太红，
太红，因为当时就是超级托斯卡尼冲了第一炮。
哦，
对，但其实超级托斯卡尼要比较关键性，其实是那支天纳的葡萄酒，因为超级托斯卡尼它出因为西斯加雅在出来的时候，其实附近是没有人嘛。他本来就没有成功的经验，
对，
就是一开始的标餐酒没问题、嗯、但天纳是从吉昂迪 Classico DOC 降级，
嗯，
所以这两支酒都蛮有影响力的这样子、
嗯、就接续一炮接一炮的感觉，
对对对对，
去炒热这件事，
对 对, 对，然后天纳是降第一支降级的葡萄酒、嗯、所以现在大家谈论超级托斯卡尼多半会提到天纳这一支，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嗯，然后你说这个酒比酒庄红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点像是歌手出专辑然后歌比人红，就是煎熬、啊、
然后大家都忘记原唱是谁吗？
对啊，就是谁，可是哦，煎熬这首歌我知道啊，是不是这个概念？
Maybe、嗯、
好
OK， 那这个圣葛维多葛维多刚刚提到是在酒庄的一个小教堂嘛，
对，
葛维多呢也是这家酒庄二军酒的名字。
哦，
你还记得吗？像我们今天放这支这个拉米雄 Oblion 的二军酒，它就是用他们里面的一个小教堂，
嗯，
做它的二军酒的名字。
以后他们的那个酒的名字啊，用什么家里的树啊、家里的狗狗啊，我都不意外。
很有可能哦，很有可能，
就是
很有可能
家里的一盏灯之
类的。没错，没错，没错。这教堂有400年历史。
嗯，好，
哦、这是2000年开始生产这支二军酒。
嗯。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斯加雅呢，它基本上是用 85% 的 Cabernet Sauvignon、
嗯、
跟 15% 的 Cabernet Franc 混酿、
嗯
哦、那它的小教堂呢，诶，我刚刚是不是讲错一个东西？
Cabernet Sauvignon、
啊、我讲错
好、
啊、不用应该不用讲错、啊、是这个酒庄的二军酒的酒标是用这个小教堂当酒标啦， 酒标，名字不是，名字它的二军酒名叫奇塔婆多
酒标，
上面有个酒标，
酒标很合理啊，就是你现成有什么样的图样就可以拿来使用，这样
应该可以直接看一下西施加雅的酒长这样。
看起来蛮美的耶，
西施加雅的酒，
感觉蛮美的，这是他们的 logo 吗？
对的 logo， 然后那只酒标二军酒长这样。
那刚刚那个星星状的 logo 就不见了。
对，然后再往左边滑就会看到里面的教堂是长这样，小教堂，
真的很小
很小，就是一只很小的教堂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他的二军，我刚刚提到他的一军酒是 85% 的卡本内苏维翁跟15%的卡本内佛朗嘛，然后他的二军酒的奇达伯托这个是60%的卡本内苏维翁跟15%的梅洛，好，主要，这边应该写错，不是，是60%的卡本内苏维翁跟40%的梅洛，就66:4。那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们又增加了第三款酒，叫迪菲斯，迪菲斯呢，这是他采用的第一次用神酒威士，还记得吗？卡本内苏维翁加神酒威士，甚至是天纳的那个 recipe 那这是这个酒庄他们也开始用了这个版本，就是用70%的卡本内叫30%的神酒威士，就是意大利当地的葡萄品种去酿造，但是因为他的神酒威士是外购的啦，就是跟别人买的啦，其实不算是完全都是他的，所以不能叫做三军，不能叫做三军酒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所在这个产区叫伯格利西斯加雅 DOC 规定你要用80%的卡本内苏维翁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他的这个迪菲斯这支用神酒威士的酒款就只能标示成 IGT， 因为你用了神酒威士了，
反而等级变高
变低，
等级变低
变低啊，你原本是 DOC 产区的葡萄品种，
你是说它已经被列为 DOC 产区之后的事情？
对对对，2002年它开始推出这款酒，对
okay,
那这支酒到底有多贵呢？这个西斯加雅现在新年份一支酒大概10,000左右台币还是比五大堡便宜，它的二军就便宜很多，它二军大概1800，然后呢刚刚那只迪菲斯就是他自己用外购的葡萄的那个神酒威士大概到1100左右，其实他的二军跟他的一军价格算差非常多，那我们刚刚提到那只那个天纳你还记得吗？
对，
天纳他到现在还是标 IGT， 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奇昂迪 Classico， 就是中意大利中部最厉害最有名的产区，
对，
他们还是规定要用这个 Sangiovese， 那你既然用卡本内苏维翁你还是就只能不要 IGT，
就他们，
所以它大概是 IGT 里面最贵的酒了，但其实也不贵哦，天纳现在全新一款大概4000块左右而已，但是是国际评价非常非常高的，对。好，另外再讲一个有趣的事，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酒叫西施加雅嘛，对不对？
对，
这个名字不是我自己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哦，这个酒庄的中文名字是他们自己官方认可，
我以为是他翻译的译名，
是翻译的，但他们自己也认可这个翻译的译名，你进去这家酒庄里面呢，他们就真的写了西施加雅几个字挂在他的酒庄的墙上，
真的耶，为什么
他就是叫我们叫西施加雅，
而且他还是用书法写的，
书法写的，
这看起来好好好传统中式那种东方那种表框
是不是很贵族？很贵族，
就是蛮奇怪的，出现在酒庄里面，
而且是意大利酒庄，
对，蛮奇特的。它是怎样跟什么中国的什么中文什么东西有什么渊源？
可能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叫西施加雅很好取啊，用西施两个字，
那他直接叫西施就好了，他要多一个加雅，
要跟他中文名字有关，因为他中文那个他意大利文发音就是西施加雅嘛。然后他这个墙上还另外一次也是用书法写的，叫做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座右铭，
感情是酒庄主人是怎样很喜欢做对子
进军中国市场
还是深谙书法这样子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当年最早酿完的第一个年份是1945年，酒庄现在还有放了这一款酒1945年的版本，还挂在墙上，
还能喝吗？
没有， 不可能开啊，
也没有要喝，
不可能开啊，就是一个这个西施加雅的首酿年份，当年被家人嫌到爆没有要喝的，现在是全世界人都抢破头要喝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最有趣的八卦，
什么？
就是他的卡本内苏维翁到底是不是罗斯柴尔德给他的？
不是吗？
这个很有趣的，因为很多记录提到的是当时他认识这个人叫罗斯柴尔德。
对，
那你还记得波尔多五代酒庄其实有两个罗斯柴尔德，
对，
一个是罗斯柴尔德的拉菲的持有者，一个是母洞的持有者，这两个是不同人哦。
嗯嗯，
那所以到底是来自谁的？
不是说母洞吗？
对啊，但也有人说是拉菲堡的那个罗斯柴尔德。哦，然后但是后来有一次在访谈之中，这个玛丽欧的儿子否认这个传言。
哦，
他说当时这个卡本内苏维翁呢是他爸从他的朋友那边的那个葡萄园里面那个五十年的老藤枝条这个插接而来的。
嗯，所以
可能
不是，
可能不是。
嗯，
但是显然这个酒庄也很巧妙的运用这个谣言，就虽然你去 Google 西斯家很多都给你讲说，哦，来自罗斯柴尔的木桶堡的接枝。
对啊，
好像故事如果这么简单，全世界就没有波尔多了啦。就大家只要去偷捡两只做出来都一样，然后那么容易，
真的，
对不对？一定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可以增加很多色彩，特别是超级托斯卡尼又是以波尔多 style 闻名的意大利酒，
对，
所以你只要看波尔多拉下一些连结，哇塞，水涨船高，
嗯，
对哦，就是儿子说不是啊，哈。不过你再回推到当年他在那个意大利的公爵家中喝到那支酒，
嗯，
其实就是卡本内苏维翁酿的，那你就很有趣，说为什么意大利会酿这个，对不对？贵族家里的葡萄园，你爱种什么种什么，
随便乱种，
就随便乱
种，
刚好种到，对对，随便乱种，
嗯，哦，
所以他喝到的其实是 Cabernet Sauvignon 成年之后的风味，
嗯，哦，
所以他才会找到说，哎，跟马哥味道很像，
嗯，
然后他的酒丢到酒窖里面放个十五年，他觉得哎，味道接近，
嗯，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再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家酒庄呢，除了生产刚刚讲的三支白酒，
嗯，
一军二军还有一支外购的白酒之外，红酒之外呢，它还有生产橄榄油。
嗯，橄榄油，哦，
橄榄油。
哎，托斯卡尼好像生产橄榄油很合理嘛？
在地中海附近的很多酒庄，尤其像意大利，他们的葡萄园很多都会跟橄榄树就是交错种植。
嗯，
有一派说就是当然就是气候适合，
对。
但有一派认为是就多样性，像有一些有一些像有些法国酒庄，他们也会常常说我们的酒庄有一些跟杂草会种在一起。
哦，
我们去的那个纽西兰的那个灰石酒庄，你还记得吗？
嗯，
他，
嗯，
的酒庄里面是不是还养羊？
哦，对，
对
对对，
还养羊，就是他们认为说，就是养羊啊，你会有些杂草，然后可以增加这个土壤的多样性，
嗯，
然后可以让你的酒质变得更好，这样子，哦，嗯。但他酒庄很好玩啊，就是他既然生产橄榄油嘛，但他也懒得再去给你弄个什么玻璃瓶什么，他就包装跟瓶身跟西斯加雅长得超级无敌像，
哇，这个是
远看还会以为这家酒庄有生产白酒。
等一下，这样子买橄榄油会不会他原本是想要买西斯加雅，想说
这
怎么那么便宜？哎，欸，对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欸，
一模一样。
对啊，会不会因为橄榄油应该比较便宜嘛？对不对？
欸，也不便宜哦，
也不便宜。
这一支750 ml 的西斯加雅，应该是说圣格维多所出产的橄榄
油，
一瓶要4500块台币左右，比他的二军酒还贵。
哦，但是比西斯加雅还是便宜啊，
但是你应该不会一直喝，
所以不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想骗人或者是如果不小心买错呢，要买西斯加雅就买到哎，4000多块怎么那么便宜，买回家
还以为是白酒，喝到起来哇，怎么
白酒版哎，欸，嗯，然后喝起来怎么怪怪的，这样
圣格维多这个酒庄没有生产白酒啦，
哦，
没有生产白酒，对对对，
好哦，
有趣哦，
好哦，
好哦，那今天这个部分大概就这样了，然后我们那个，嗯，但因为这群反叛分子的出现啊，其实在他们所在这个意大利这个吉昂帝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嗯，
然后后来吉昂帝就开始掀起一连串的改革，这个我们就下几集再说，
哦哦，你老高你老高这个我们下一次再专做一集跟大家讲解，这样
没错没错，
是是，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就这样咯，
好哦，好，这里是由喝吧葡萄酒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来点下酒菜，他是郑宇，
他是最近快感冒的小妖，
我已经感冒完了啊、哦，好啦，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的五星好评，然后也可以上网搜寻喝吧葡萄酒看更多跟葡萄酒相关的知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